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六月底将有近1500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美国对北政策特别代表19至23日访韩；韩国国家竞争力排名第23，与去年相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韩国加快新冠疫苗接种速度之际，预计截至六月底，韩国将有近1500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苌。韩国已有76.4%的高龄层接种了第一剂疫苌。截至19日，60到74岁人群仍可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苌。以75岁及以上高龄层为对象进行的辉瑞新冠疫苗接种也加快了速度。80%以上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近一半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第四种在韩获批使用的莫德纳新冠疫苗已于17日分送至全国各地的上级医院，疫苗数量共计5.4万余剂，将为未满30岁的医疗卫生人员进行接种。政府表示，由于疫苗缺货，16万余名未能在本月内接种疫苗的优先接种对象将于7月初优先进行接种。迄今，韩国累计共有1423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占全体人口的27.7%。防疫当局预计，截至本月底，将有近1500万人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韩国政府计划将韩国打造成为全球新冠疫苗枢纽，为此发布了包括研发支援和建立生产基地等内容的具体推进课题。韩国全球新冠疫苗枢纽推进工作组17日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了政府10个部门推进全球新冠疫苗枢纽计划的具体课题，包括为打造从研发到生产出口流通的疫苗产业价值链而分阶段提供支援，以及构建韩美合作体系等。具体推进课题还包括调查国内疫苗生产现状、支援研发、扩充基础设施以提高生产力，以及开展科学和技术合作等涉及疫苗产业全过程的有关内容。美国拜登政府成立后，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劳动党全体会议中首次正式发布对南和对北信息。据朝中社18日报道，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17日继续召开，就第4个议题“当前国际局势分析和劳动党的应对方向”进行了讨论。金正恩在会议中表示，若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自主性发展利益，让和平的环境和国家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应做好对话和对决的所有准备，特别是更需彻底做好进行对决的准备。金正恩还表明了对外政策的立场和原则，表示应灵活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并集中力量稳定管理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说，已完成对美国拜登政府发布的对朝政策的研讨工作。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将于19至23日访问韩国，商讨对北韩政策。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日发布报道资料称，金城将在首尔与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吕圭德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建玉举行3方会谈。金城还将会见韩方其他高层官员，并与学界和市民社会人士接触，就美国的对北韩政策研讨结果进行讨论。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副代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将随同金城访韩。美国国务院表示，金城访韩将强调为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做努力，以及维护共同安全与繁荣等韩美日三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总统文在寅结束为期7天的欧洲巡访日程于18日上午返回韩国， 访韩之前，文在寅在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会见枢机主教胡安·何塞。此前，文在寅在奥地利访问了海利根克劳茨修道院。五月，韩美首脑会谈结束后，文在寅还同与美国总统拜登亲近的枢机主教威尔顿·格雷格里进行了会晤。文在寅陆续会见天主教人士，就教皇访问北韩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期待教皇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对北韩进行访问。分析认为，教皇最近首次任命韩国大主教于兴直为教皇厅圣座圣职部部长，也是考虑到了访北问题。于兴直曾四次访问北韩，熟悉北韩问题，期间担任了为教皇厅与南北韩搭建桥梁的角色。于兴直表示，如果北韩邀请教皇访北，北韩将获得巨大的利益。韩国总统文在寅17日下午在第109届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强调，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议题以人为本的复苏是克服新冠疫情、提高工作岗位数量和质量所必须的条件。文在寅在大会通过视频发表演讲时表示，为解决新冠疫情导致的失去工作岗位、收入减少和不平等之类的经济问题，应实现包容性的就业复苏。文在寅说，尤其是只有进行以人为本的复苏，才能实现可持续和高度的复苏。复苏不应止于某一人、某一企业或某一家，而应实现所有人、所有企业、所有国家的均等复苏，由此才能维护工作岗位，并阻止不平等继续扩大。这是1991年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后，韩国总统首次出席大会。文在寅此次作为亚太地区的代表应邀与会。在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疑遭北韩黑客攻击，造成网络安全网被攻破之际，该研究院表示已发现外部人员曾入侵系统。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方面18日接受 KBS 电话采访时表示，5月28日系统管理机构通报研究院方面称，发现外部人员入侵系统的迹象，随后对系统进行检查后发现5月14日确有外部人员入侵系统。韩国原子力研究院表示，已于6月1日向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网络安全中心进行事故申报，目前有关机构已采取紧急措施，系统安全网也已进行升级。在回答是否为北韩黑客所为以及是否有资料外泄时，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方面表示，目前仍在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适逢6月20日世界难民日，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目前因人道主义原因拘留韩国的人待遇较差，建议法务部改善相关规定。国家人权委员会18日发布声明称，60%以上的人道主义拘留者为超过3年的长期拘留者，他们不具备返回本国的条件。同时，由于人道主义拘留者每年均需申请延长拘留资格，在使用通信公司和加入保险时经常遭遇不便，就业条件也不理想，因此面临生计困难。国家人权委员会认为，人道主义拘留者需要稳定的拘留期和简化就业许可程序，建议法务部长官修改相关规定。自1994年开始，截至去年，在韩国获得人道主义拘留身份的外国人共计2370人。在国家竞争力评价中，韩国在64个评价对象中排名第23，与去年的位次相同。韩国企划财政部17日发布2021年 IMD 国家竞争力评价结果，称根据今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国家竞争力评价结果，韩国排名第23位。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在人口2000万人以上的国家当中，韩国排名第8，与2012年和2020年最高排名位次相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今年评估瑞士为拥有最高竞争力的国家，其后依次为瑞典和丹麦。在亚洲地区，新加坡的国家竞争力最高，排名第5。韩国京畿道利川库胖德平物流中心发生的火灾已持续一天，截至发稿时仍未被扑灭。17日凌晨5时40分许，京畿道利川库胖德平物流中心失火，2个小时40分钟后的上午8时20分许，火势得到控制， 248名员工也全部被疏散。但当天上午11时50分许，火势复燃，从地下2层烧起的大火吞噬了整栋建筑。因火势突然加剧，消防当局向在建筑内执行熄灭余火任务的消防员下达了紧急撤离的指示。在这一过程中，消防员崔某在虚脱的情况下逃出火灾现场，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但在现场进行人员搜索工作的救助队长金某则未能从现场逃出。消防当局共调派140余台设备和450余名人员进行救助和灭火工作，但大火仍未能被扑灭。由于担心大楼倒塌，救助工作暂时中断。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